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在今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燃点了张林奇第二支的蜡烛，信心之烛，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经常都会被不信来到去诱惑了我们的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足。所以在这个张林奇第二主日的时候，我们要去祈求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得着能力，可以回转，并且有更新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反思今天的世界，使我们将信心摆了在财富，摆了在权力，摆了在科技，结果我们轻看了生命的实况。去到今天全世界这样的状况，我们有没有醒悟到呢？究竟我们的信心应该摆在哪里呢？今天也是我们的教会梁法堂57周年堂庆感恩的日子，不过似乎是一种的讽刺，或者好像是上帝跟我们开玩笑。在庆祝教会生日的时候，在我面前的礼堂是空空洞洞，我们在场的只能够得几个工作的人员，因为如果有其他人在参与，我们就会收到5000元的告票。这样的状况值不值得去庆祝呢？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值不值得来到去感恩呢？我们可以想象，不单止是今日的堂庆没有现场的崇拜，就连今个的圣诞，大家能不能够回到来这里一从来到去庆祝圣诞，一起有圣诞的崇拜，现在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不过无论如何，今天都是一个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我们还有机会来到去认真的想一想，教会在此时此地有些什么的使命。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向其他人传递一个什么的好消息。今天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8-15节上，就是给我们机会来到去认真想一想。初期教会的信徒对于主几时再回来有一个很大的疑问，那种疑问就好像我们今天觉得这个疫情究竟几时才完呢？拖下拖下，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之后很多专家告诉大家，可能去到出年的年尾才有机会有这个疫苗的接种，可能疫情才会所谓得到一些控制，但是也可能会变成好像流感那样，是跟我们继续来到去存在。主何时再回来？初期教会的信徒在这里疑问，我们今天都去疑问。在马太福音第16章28节就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一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这句的说话令到很多当时在场的人，在场的信徒，他们认为耶稣预告他再回来是一件不太遥远的事，是有很多的人听到这句的说话还未经历死亡就已经可以见到了。但是为什么日子一日一日这样去过去，耶稣的门徒和其他那些的见证人相继都离世了？为什么主还未回来呢？为什么迟迟都未回来呢？坦白地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到去分享， 在这一年多，我从未试过如此的频密，差不多在每一日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都向主祈求一件事，就是祈求基督早点回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祈求？就因为眼见社会和整个世界的乱象和困难，根本上是没有可能靠人的力量可以作出改变的。有些人可能会寄望某一个人当选成为美国的总统之后，世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我真的看不见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能耐，或者有任何一位的总统他是真心会为着全世界去着想。他所看见的都是他能不能够当选，他的选票有多少。我只相信唯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是世界的主。当世界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人是将自己不断地到推向灭亡，而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会面对这个人生与世界的终局。初期教会面对一个非常恶劣的境况，甚至乎可能是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更加恶劣。故此信徒都是期待主能够快快的回来。不过当期待的事情始终未在眼前出现的时候，失望是可以想象。彼得后书尝试来到去做解释，主迟迟不回来，这个是人的想法，是人的经验。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不过上帝有上帝自己的想法。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知道，主不是故意去拖延，重点是上帝在这里宽容，在这里忍耐，给人有一个机会去把握住，好好的去把握住这个机会要去悔改。在经文的第八节提出上帝的时间经验和人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人会经验一分一秒这样来到是过去，但是上帝呢，他是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其实在旧约圣经的里面都有类似的讲法，最出名的在诗篇第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在第九十篇的第四节就这样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实在上帝并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故此一日和千年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经验。除了客观的时间，亦都有主观的感觉。在周星驰的电影其中有一句很出名的对白，很多人都会引用的。那句对白怎么说呢？他说欢乐的时光觉得特别快，又是时间说拜拜。当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时间真的很快。你听一篇很有意思好激励的道，你会觉得啊，这样就讲完了，好快、啊。但如果你听一篇又闷又长又沉的讲道，讲来讲去告诉你听、啊、最后一点，但是那个最后一点讲了三次都未到去最后一点，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久呢？因为原来当你觉得沉闷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倒反转时间不会觉得特别快，反而时间是很慢很慢，是度日如年。其实2020年真是不容易过，不过原来现在是2020年的12月。我们去想想究竟2020年发生什么事呢？我是怎样来到度过呢？为什么突然之间去到12月？究竟是很快定是很慢呢？究竟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时间就这样过了去。初期教会的信徒活在这个艰难的里面， 他们一方面面对犹太人那个的排斥，因为这一班人是跟从耶稣的，所以犹太人是排斥他们。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面对罗马帝国的压迫，生活非常的艰苦，唯一的出路和盼望就是主能够快点回来，一切的困难就会过去。不过等来等去，苦的日子一直都没有过去，这个是信心极大的考验。在彼得后书因此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主不回来住的原因是在于他的宽容。在第九节讲宽容，第十五节里面所讲那个的容忍，其实在原文的当中都是同一个的字。主要给人有机会，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在第九节讲的，就是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悔改。上帝的宽容并不是一种的纵容，人要懂得把握和珍惜这个可以悔改的机会。宽容是不对等的，宽容的出现必定是权力大的一方愿意主动给权力少的一方一些好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债主宽容债仔来到延期还款，理论上宽不宽容的主动权在债主那里，这个是人情先于道理，因为在限期来到去还款是完全合理的事。不过如果债主是体谅债仔的情况宽限，给多些时间去，这个就是人情。在神学院当中很多老师都会有这种宽容，尤其是同学呢面对这么多的功课要交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又要去处理，因为同学不单止是要读书，可能他还要照顾家庭，有些时候可能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未必会减少的。所以当很多的东西堆在一起的时候，老师就会给一些宽容，可能你讲得出一个很真实的原因，老师来到去理解，给你迟少少交。但当然宽容都有一个限度的，去到一个时间，当大学的系统都不宽容老师，要交分的时候你交不到功课，个结果当然就是不合格了。上帝来到去体谅人的限制和软弱，所以给人有足够的机会来到去悔改，这个是情大于理。在今日我们的社会其实都很需要宽容，尤其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是立场来到先行，我们未讨论就有了一个结论，然后看其他的人非有就即敌，一有不同的意见，就算是本来立场相近的人可能都会视对方做鬼，这个就是内奸的意思。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错误永远在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就是最正确。当我们缺乏自省，不愿意来到去接纳其他人意见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远离了信仰，远离了上帝的时候，甚至乎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自己来到去作判断的标准，其他的人永远都是不及我，或者是不能够符合我的要求。今日上帝仍然宽容，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变成一种藉口，继续来到去任意妄为，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虽然上帝在这宽容，我刚才都讲了，一定是会有一个限期的，不会是无限期地来到去宽容的。当这个限期到的时候，就再没有一个讨价还价的可能。但这个限期是去到什么时候呢？根本是没有人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里面，政情和疫情教晓了我们什么呢？其中一样东西就叫做世界不似预期。我们什么的计划，什么的准备，都可以是随时泡汤的。我们做每一个计划，今日都要需要两手来到去准备， 一边的准备就是如果可以如期举行，我们怎么会怎样来到去做？另外一边的计划就是万一要延期或者取消的时候，我们又怎样来到去处理？我相信在过去这一年准备去结婚的弟兄姊妹，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可能是在外地或者在内地一路在等，究竟呢有没有机会来香港或者回来香港，跟着呢可不可以这个隔离完14日之后就顺利可以自由的走动呢？好了，就算呢有这个这样的机会，原本可以有50人来到去参与这个婚礼，怎知一觉醒来告诉你只可以有20人。昨日我就经历了我两个学生他们的婚礼，他们一早已经告诉我他们在昨日是要结婚，所以请我预留时间代表主司长来到向他们献上这个祝贺，还有在程序里面去参与。当早两三个礼拜的时候，他们都在担心究竟这个情况会是怎样呢？好了，去到之前一个礼拜仍然可以有至少50人来到去出席。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姊妹在这里举行婚礼，就刚刚可以踩到这条线，有50人可以在礼堂里面参与。怎知我这个学生再过了两日晴天霹雳，知道原来只是可以有20人。所以呢，当他未找我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他，我说你们不用烦恼了，就让你们最亲的家人在这个礼堂的里面，就20人，其他的人呢就站在这个礼堂外面在这里等候着影相。这个全部都是我们不能够来到去想象预计和控制的情况。在这样的日子的底下，其实给基督徒一个什么的提醒呢？就是我们要更加把握机会，将福音来到去传开，向你的家人、向你的亲友、向你的同事、向你的同学。大家知不知道截至到2020年12月5号即是昨日统计的数字，全球有超过5680万人是因着这个新的病毒而确诊，亦都因着这个病毒的攻击，有152万人是因此而死亡。这个数字慢慢令到我们麻木了，但是大家可能在你身边有你认识的人，他们曾经确诊，有些可能呢侥幸可以好翻，但亦都有些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大家都知道病毒是不会认人的，英国的首相、美国的总统都可以确诊，不过可能因为他们特殊的位置，他们可以得到很多医疗的帮助，故此能够是痊愈。但有很多的人可能因着他自己健康的缘故，也都因着可能其他的原因，他们就失去了生命。最近这一波的疫情的严重，可能都是有一些富有人家来到开始面对生命的脆弱和不确定性，在一个极不平安的日子的当中，其实更多的人需要认识生命的主，需要知道生命终极的盼望所在，真是很需要平安。而这个平安并不是因为有疫苗出现而得到的平安，而是因为认识那位战胜死亡而复活的主带来给我们的平安。作为以信主的人，在主未回来之前，我们不要想着自己已经拎稳了进入天堂的入场券，而轻视了我们生命的见证。在经文的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十一节我们要圣洁敬虔，在第十四节说我们要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在主的面前来到是和睦。 这个是信主的人在主未回来之前要好好来到去谨慎自己的一个提醒。这样的描述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明哲保身，我们不理世事，反而在艰难的日子我们要知道千祈不要与恶同谋。在彼得书里面给信徒一个勉励，你不要以为你来到去得到犹太人的接纳，不要以为可以避过帝国的压迫，甚至乎成为帝国压迫他人的工具，你就没事。当主再回来的时候，这一切在主的面前都是不会被隐藏。所以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第十节告诉我们，就是天和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消尽。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你会看到个消尽下面有一个符号。如果符号告诉我们个古卷这个消尽是什么意思呢？就叫做暴露无遗，是一切都不能够隐藏，是会显现出来的。你与恶同谋的时候，你就不会逃得过上帝的审判。故此在这个时候，作为信主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多做上帝喜悦的事，帮助在艰难当中的人来到去纾困，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敬虔，使自己没有玷污和无可指责。在主未回来之前，是一个旧的天地，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世界。个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正义不能常住。或者倒返转头来讲，当主未回来，这个世界只会是不义，是常在。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个是个事实，或者我们会习惯这样的现实呢？基督徒绝对不能够习惯不义是常在的。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要指向这个新天新地的到来，而这个的指标就是正义常住。换言之，当基督徒努力让正义成为常态的时候，那个就是新天新地的来临。怎样可以使到正义常住呢？其实首先我们要反求诸己，我们要看下自己，究竟我的出现是会使到不义增多，抑或我的出现是可以使到正义是可能的。如果我发现我出现是会使到正义是能够不断不断有可能的话，即是我向着一个啱的方向。倒返转头，如果我出现是会使到不义是增多的话，我就要作出改变。公义的原则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一视同仁。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来到去反复检视自己的。如果我们对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宽容，但是对其他人我们还有一把很严厉的尺来到去度，这个当然不是一视同仁。如果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一种一视同仁的原则来到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大概离正义常住就不远。上帝的宽容不是给我们来到去有藉口继续来到去放纵去轻视上帝的要求，而是给我们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去检视自己去改正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面对面无愧站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堂庆感恩主日，我们怎样来到去把握机会，将这个教会应该让人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让人看见一个好像新天新地将要来临正义常住的境况，来到去分散，让每一个角落都去感受到呢？今天的挑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虽然 我们不是在这里一起来到崇拜，一起来到听着上帝的说话，但我们就因为被迫分散去到不同的地方，今天就在你家里的隔离左右，你对面的邻舍，他能不能够看见听见你所讲和你所做的这一切，以致他都对于这个的信息来到可以作出回应呢？这个挑战就是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谨记他的提醒，也都让我们把握这个主宽容我们的机会，在限期到之前，我们就要来到悔改，也都来到按照住主的教导所作的一切，来到去将荣耀归给他。求主帮助我们，阿门。